我叫杨坤，来自知乎。在做这个分享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在座有多少人使用过知乎？需要说好吗？谢谢。看来我们知乎的用户还是蛮多的。下面我再来简单介绍一下。等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耽误大家时间了？这是我们知乎，
耽误的是你的时间，不好意思。
是一个盛发问答网络，在这里可以帮助你寻找答案，分享知识。知乎现在还是一个创业公司，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创业的一些经验。这些是知乎目前主要的技术选型，我们主要的编程语言是 Python、Web 框架和 Azure。使用 MySQL 和 Redis 作为我们的主要的数据库，用 Server 来做离线任务 ，SQLite 来进行进程管理，用 Puppet 来管理我们所有的服务器 ，NGX 和 Hyper-V 来做负载均衡和分流。选择 Python 为我们主要编程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快速开发，社区活跃，它的语法也比较简单，我们自己也比较熟悉。选择 Azure 为我们主要 Web 框架的原因是因为它简单轻量，学习成本低，同时它支持异步，实时康的应用，再加上由于 Facebook 的程序案例还有 Facebook 的社区支持，所以我们选择了 Azure。最后选择 CKCM 为我们的 OMP 框架，因为它自带连接词。的安全防止 SQL 注入，同时灵活可扩展性强。我们的数据库负载均衡以及慢查询记录都是基于 CKCM 做的扩展。如果以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来比喻我们的技术演进历程的话，那么可以有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很简单粗糙的石器时代，比较手动的青铜时代，自动化的蒸汽时代。还未来信息时代将会是什么样子？以下我将来详细介绍。一开始是一穷二白的石器时代，这时候我们采用了金石创业中小成本快速验证点子的做法。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个开发人员，在咖啡厅里面进行办公，服务器就是两台 Linux 的 VPS， 没有域名，使用 IP 就开始进行内测。我们使用 Python 和 Turbo， 大概在一个月内就快速构建起了原型。最初的原型只有几千行代码。一开始我们的精力有限，只能放在核心的逻辑上，因此尽量利用现有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发送邮件的服务，使用的是 Postmark， 现在换成了 Mailgun。当时我们的图片服务使用的是右拍云。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成自己写的服务了，但是由于最开始的时候精力有限，所以你就尽量用互联网上现有的服务。开始内测后的反应很好，印证了我们想法的可行性。但是由于随着访问量增长，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我们的服务器在 Linux 上，VPS 性能差，资源也不足。同时因为它的数据中心在美国，会带来一些网络延迟。这个时候我们的改进方案是自购服务器，选择国内的 IDC 托管商。这些看起来小问题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最终选择是一定要谨慎。配合硬件的改进方案，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软件上的技术方案，比如我们的买手做了用 Hyper-V 来做热备，用 Turbo 来解决一些刚引发的问题。因为 Turbo 它是一个异步非主栓的框架，使用 Google 或者 QQ 的模型，所以它很容易的支持同时数千个字符串连接。这是 Turbo 做异步编程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它是获取一个网页上的内容，然后对它进行处理，最后把它返回来。跟 Node.js 这些异步框架不同的是，它都可以不必用回调的方式，而用这种类似同步调用的方法来做异步。经过了起初的石器时代，我们的代码函数从一万 团以上增加了70万家，访问量大概在半年内增长了10多倍，这时服务质量也开始变得比较差，延迟也比较高。于是我们这时候做了一些重构和改进。首先是架构上的改进，我们又多雇了几台服务器，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架构。来自互联网的请求，首先经过 LVS、NGX 做负载均发，然后到达我们的应用服务器，然后离线任务交给室内队的 Work 队列，实时的请求通过 Apache 访问后面的各种服务跟数据库。在程序逻辑方面，这时候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各种业务需求这个时候都来了，比如通知实时搜索，加上我们的数据库，之前承担了大量的一些计算容，它里面有些有令、嵌套、子查询，还有一些因查询，还有同时因为Collado 这时候也遇到一个问题，因为 Collado 它是单线程的，它同时的只能处理一个请求，虽然 Collado 支持异步，但是很多业务是同步阻塞的，比如说马修克的查询这些等等都是block 的，这些导致并发上不去，没办法提上去。这个时候我们解决方案是 Collado 开启更多的实例，既然 Collado 不支持多线程的话，我们就多线程来处理，同时把计算从 MySQL 移到应用层，一部分的耗时的计算任务直接移到室内里，同时大规模的采用Redis。我们选择 Redis 的理由是因为它简单易用，有 Python 客户端的支持，基于 KVM 的简单数据模型，同时它的功能强大，支持各种常见的数据结构，比如 list、set 等等，它支持 pub sub 型，同时各种拉伸的数据库中很少支持的 transact 型，它也支持，还具有储存的特性。同时 Redis 它的性能也是很强劲的，因为它是全类型的数据库，单服务器的话，像 GetSet 这样的简单操作，我们测了一下可以达到 TOPS 4万以上。 Redis 一开始在初步的使用用在三个方面，我们使用它做开启，使用它做 MDU， 还有使用它来做存储。为什么这里我们使用 Redis 呢？不是用 Memcached 的原因，是因为 Redis 它的性能不比 Memcached 差，同时 Redis 次级化存储呢，大家知道，因为 Memcached 它也是存在内存里面，但是你当你一重启，它的数据都会丢失。用 Redis 的话，就不会有 Memcached 那种重启后的雪崩反应。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保持我们的架构简单，不引入更多的组件。在做 MQ 的方面，我们这里是把 Redis 和室内类相结合。在做存储方面，我们使用我们配套的通知使用了 Redis 的 Reset 结构，话题组织结构使用的是Redis 的 Set 结构。随着 Redis 的使用越来越多，我们的数据库和访问压力都这个时候也遇到一些瓶颈，因为 Redis 它数据量大，单个节点放不下，同时单节点可能的访问压力也会很大。这个时候我们采用了相等方案，把数据分布到多台服务器上去，节点把访问压力这样也会分布到多个节点上。这上面是我们在 GitHub 上的一个开源网址，我们分布我们对它进行设定的原理其实是和 Memcached 使用的算法是一样的，都是使用了一次性 IC 的算法。这里我们尽量保持我们的 API 和官方的 Redis PY 的 API 保持一致。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是 Redis PY 的使用用法，右边的是我们 Redis 下载的使用用法，他们的用法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做完了架构、程序逻辑和存储上的改进，在运维和服务质量上面，我们也开始摆脱原始的手工操作方式。这时候我们使用 Java 来统一安装配置我们所有的操作系统， 就他们的统一管理所有的服务器。那个是开启了监控报警来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经过青龙时代的初步发展，这个时候我们的代码规模已经发展到200万行以上，数据库表有100多张以上。于是这时候一个简单操作，比如说创建问题后面就会有很多相关的逻辑，导致代码紧耦合，开发调试不方便，开发难调试难。一个新用户部署环境开发环境差不多要1天的时间，都是由于手机 API 还有主站的开发周期不同，采用相同的迭代频率并不合适。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症下药，针对代码量大、开发周期不一致的问题，我们的方案是切分服务，把一个大的项目分成一些小项目。切分的力度有以下三种：首先按照 application 来切分，每个 application 它都是互相独立的运用，都可能会包含完整的 MVC， 在一个独立的 Python 虚拟中运行。比如说我们的后台管理、我们的实时、我们的搜索等等，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 application， 他们的程序逻辑都是互相独立的。然后这是再按照 service 来提供切分，把一些共享的服务然后做成 service， 比如说地址栏答案、私信等等，这些就是做成 service 以后，然后通过 RPC 来调用。最后一种密度是unlabeled， 即 Python 的 add， 就是按库切分，一些公共的库，比如 RPC 框架，比如说数据库封装等等。因为这里面我们为了就是说可以把所有的label 都做成一个 Python add 的话，我们在我们内部还搭了一个私有的 PIP 单元。应对逻辑复杂、紧耦合这种问题，我们用对应的方案是我们的基础的消息库 Sync。Sync 它利用 Pub Sub 协议来进行紧耦合。原来的一个程序中的代码可以把事件和处理历程分别放在不同的程序中，收发者不用知道接收方，他不必管控量逻辑，可以任意增加接收方的数量。同时，我们的 Sync 还有一个筛选的特性，筛选用来保证它不会丢失数据，接收方就是有一段的时间断开连接，最终仍然能够接收到所有完整的数据。
时间已到，这样可以吗？
开始分了。这里是一处实际的代码范例。上面的代码是生产者抛出事件，下面的是消费者递件事件。这是一个创建答案的事件，它后面其实可以有多个消费者，比如通知、备的、搜索、件索引等等。针对调试栏的问题，有我们的日志收集服务 Case 它使用的也是它使用的是 Register 协议，可以用来做集中存储。我们记录的时候就使用 Python 的 Login Handler 来进行记录。这是 Case 的一个查看界面，有了 Case 以前开发人员需要到多台服务器上一台一台查看到的，现在只用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这里可以实时的跟踪，可以暂停，还可以按政策表达式来过滤日志。应对开发难的问题，有我们的虚拟开发环境 Hopbox 的解决方案。Hopbox 它是一个基于 Hopbox 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它用来构建和生产环境一样的系统环境和配置，保证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一致性，降低开发环境构建的难度。最后展望未来，我们还有想做数据中间层、持续集成等等很多事情，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人手还不够，希望有更多海盗加入进攻，谢谢大家。
好，知乎呢也是有用这些很潮流的这个新技术，大家有什么问题？
杨坤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看到说知乎在划分的时候，就是说有按三种方式，然后其中有一种是按 service 来划分，对吧？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知乎在 service 方面的话，用的是怎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 sales 方面用的是Product Buffer。
好，还有问题吗？咦，这个居然没问题上问题了，好吧。那么，其实我是想问问题的，就是这个时间不够，反正我们待会儿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额外活动，一会儿再来，好吧？OK， 好，谢谢志乎。